朋友们，你有恐高症吗？如果有，最好马上看看别处。旧金山港湾区最著名的景点之一就是地标性建筑金门大桥。这座世界著名的桥梁被誉为全球七大奇迹之一，但是几乎没人知道建设这座桥梁时，有十几位勇士曾去阎罗殿转了一圈。梦幻般的工程师团队设计出的这座桥梁，塔座间隔1280米，曾是全球最长的悬索桥。自1933年年初破土至1937年结束竣工的金门大桥，已成为安全施工史上的最佳范例之一。请记住，金门大桥在动工之初，按照评估，平均每花费100万美元便可能牺牲一人，按3500万美元的预算，结论很恐怖。因此总工程师约瑟夫·施特劳斯铁面无私地坚持使用最坚固最稳妥的材料，其严格程度为当时之最。他通过当地的安全设备生产厂家设计出一种特殊保护性头盔，任何工种必须佩戴，这是当今安全帽的雏形。预防性安全措施还远不止于此，为保护在凛冽寒风中作业的工人皮肤，施特劳斯还准备了专用护手霜和面霜以及护目镜。除此之外，工地还有特供食谱，缓解工人在极端高空作业时极易产生的眩晕感。但是最显著的安全措施还是庞大的安全防护网，从这头到那头覆盖金门大桥的整个施工区域。事实上，4年多时间，防护网拯救了19名工人的生命，被誉为地狱俱乐部的隔离墙。请大家记住，建这座桥时面临多种建筑过程中最高危的险情。首先是强风的侵袭，还有动物，某些季节和天气甚至雾气会形成冰层，某些冰层距离冰冻的水面上方200多米。尽管危险，来自各行各业的工人为了每天11美元的收入仍趋之若鹜。经济大萧条期间，这可不是小数目。防护网的另外一个益处就是工人们作业时，即使明知走在不稳定的高空支点，也很勇敢，因为就算真的失足也不用担心。这份勇猛直前的信心和勇气使得桥梁提前竣工。朋友们，作为基督徒也要开展伟大的工程。圣经反复提示我们要与基督同工，建造连接天国和地面的桥梁。施工途中危机重重，魔鬼会以恐惧使人软弱，让人因此跌倒或犯错误，但我们深知基督已经建好了防护网，所以尽管刚强壮胆，满怀信心，抓着他的应许。犹大书第24节应许他能保守我们不失脚，但我们有时的确会犯错，仍然不必灰心。朋友们，只要读一下约翰一书2章1节，经上说，若有人跌倒，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有一位中保耶稣基督，请和基督一起建筑通往天国的桥梁。
你是否知道，当亚伯拉罕出生时，先祖挪亚还健在？或许他没有和亚伯拉罕在一处，但当时挪亚确实还活着，并向人讲述那艘方舟的故事。从创世之初，一直到启示录中所记载的幕后大事，你都可以在 biblehistory.com 获得免费的资源，尽情探索圣经中重要的事件和人物。如果想丰富圣经知识，熟悉上帝的圣言，不断挖掘真理的宝库，请登录www.biblehistory.com 并关注奇妙圣经时刻。
读中学那会儿，被虐待几乎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我以为这就是生活，认为很多人都在经历虐待。然后我发现身边很多女孩并没有像我一样经历虐待。我开始做一些傻事，而且在学校也不好好表现。我感觉和妈妈说话的时候，她光顾着担心爸爸去了哪里，在做什么。哥哥和姐姐也不想让我打搅，他们认为我的问题很愚蠢。我似乎总是那么孤独。那段时间我忘记了上帝的存在，甚至感觉不需要上帝。 因为在我需要他的时候，他却不在我身边。
我成了一个工作狂，往往忙碌到凌晨两三点，然后饮酒直到五点，休息几个小时之后起床，继续工作到晚上八点。我的生活越来越糟，直到我决定换个生活节奏。我收拾好行李，用了11个月穿越非洲，又从津巴布韦一路北上到了瑞士。我遇到一位布道士，他向我讲述上帝，并送给我一本圣经。我才开始再次思考，或许是上帝带领我进行这次旅程。与这位布道士谋面之后，我开始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我下定决心，这回再也不能让上帝离开了。当然，上帝从未离我而去，是我离开了他。重新归向耶稣，是我生命中最奇妙的感受。仿佛我已经与上帝建立了联络。
以上的见证来自参加过奇妙真相布道培训班的学员，这些学员来自世界各地，在奇妙真相受训，学习与他人分享信仰。令我们惊讶的是，许多学员突然就有了强烈的愿望要分享信仰。然而这些见证人曾一度远离上帝，回转之后，他们认识到人生的意义乃在于接受并分享基督，人生观颠覆了。好了，再次欢迎大家来到回归信仰系列布道，感谢各位来到马里兰州参加布道会，也感谢电视机前观看的北美乃至全世界的观众，感谢您的收看。上一讲我与大家分享了信徒灰心甚至离开教会的多种原因以及解决的方法，同时也在帮助大家正确的看待在教会里遇到的种种情形，不至于弃船独行等等。在采访信徒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人离开教会是被友军的炮火所伤，同一个教会的信徒或者是教会中的某个小集团伤害了他们，有时他们甚至恼火上帝，于是这类人便离开了教会。在1991年著名的海湾战争期间第一次入侵，我们的儿子丹尼尔当时在伊拉克，那次入侵死了131人，哦，是148人，年轻的战士纷纷倒在了战场，其中有31%是死于友军的炮火，这样的比例在战争史上是空前的。可以说，这些被友军炮火袭击的人是死于意外。有人或许会想，这些战士是误伤而死，而教会的某些人是故意伤害我。警局每天都会接到各类案件，而根据统计，大家知道报案最多的是什么问题吗？家庭问题与纠纷，还有家庭暴力。不难发现，只要有人聚集就难免出问题，通过圣经的技术也能证明这一点。不要灰心，不要因为教会中有人伤害了你就离开教会，而这恰恰是魔鬼乐意看到的。试着想一想，圣经人物也曾遭遇过同伴炮火的袭击。第一起谋杀案就是该隐杀死了亲弟弟亚伯，还有另一个人物约瑟，哥哥们看他不顺眼，难道约瑟做错了什么吗？不是他的错，亚伯也是一样。该隐向他发怒是因为亚伯行得好，约瑟的哥哥们也是出于同样的心理，他们讨厌约瑟的梦和他的异行。大卫，他的麻烦大都源于扫罗王以及自己的儿子，而外族的巨人哥利亚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大卫却多年被扫罗王和儿子亚沙龙追杀，祸气消强，骨肉相残。大卫离开本国 逃到菲利士人的城，上帝说，你来这儿做什么？同是操戈，主斗燃旗，这样的故事在圣经中比比皆是。有人会说，刀格牧师，你不清楚他们对我做了什么。其实你这样的想法恰恰是魔鬼期盼看到的，他盼着我们受伤害，希望看到骨肉相残，让弟兄之间翻脸反目，让人远离或责怪上帝。有人向旅行社付了笔钱，随团开启丛林之旅，去了南美或非洲，进了热带雨林，队员排成纵队，有人注意右边，有人留心左边，因为丛林里住着一群喜欢搞恶作剧的猴子。猴子会朝某个人扔坚果、树枝和水果，被砸到的人并不知情，屡屡转身，总以为是后面的某个同伴所为。你干什么？不是我，我知道是你，你用果子砸我，不是我干的。他们继续前进，正想欣赏沿途的花朵，砰，就是你。于是打了起来，而猴子在树上前仰后合，捧腹大笑。魔鬼就像那些猴子，魔鬼会竭力激化我们的矛盾，兴妖作怪，煽风点火，推波助澜，惹动萧墙之祸。有时候哪怕你有些微的骄傲，魔鬼会极力夸大，他在日夜不停地忙着挑拨离间，惹起细墙之争，这就是他的计划，总想着离间信徒。当然有些人可能会说，刀格牧师，不是我凭空想象，是他的确对我做了卑鄙的事情。好吧，听听这种情况，一个友善的家庭邀请你在礼拜结束之后去他家用餐，你从未去过他家，但他们看起来非常友好。等饭菜预备好之后，主人说，请你入座，我们一起用餐。你说，在哪儿可以洗洗手啊？沿着走廊过去，右边就是洗手间。于是你来到了洗手间，刚一出来就遇到一个言行怪癖的老头。他说，谁让你来这儿的？这是我的洗手间，谁允许你用的？还有，你长得真丑。我不喜欢家里有陌生人，你们把我的食物都吃了，我吃什么？滚出去，我再也不想见到你。紧接着老头指着你的鼻子，又是侮辱又是谩骂，简直不可思议。你开始心跳加速，一脸的郁闷，于是去客厅取一下外套准备离开。主人问，怎么了？失陪，你怎么了？说实话，我这辈子头一次遇到这种怪咖。哦，你不会是遇到爷爷了吧？我不认识他啊，那是爷爷，别跟他一般见识，爷爷他不太正常，他患有老年痴呆，他曾是个大好人，但自从脑子出了问题之后，我们也觉得他的行为不可思议。当你听了主人的这些话，原来爷爷有病，你会说，好，我明白了，这些人也是身不由己。你在教会里也一样会遇到这类病人，他们做的事情的确很伤人，如果没有圣灵的管束，他们的言行就像失智的恶魔。我们也不必为他们的行为感到惊讶，受了伤害不要朝主耶稣发泄，也请你不要朝教会的信徒发泄，你知道这些弟兄或姐妹是什么情况就好了，不要和他们一般见识，他们患有属灵失智症，他们不大正常，心中没有基督的爱，我们都有自私，耶稣时代也有这样的人。有一次耶稣问门徒们，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脱口而出，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当即就给了彼得最高的赞誉，他说，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大约20分钟之后，耶稣说，我要去耶路撒冷，被人出卖，钉十字架，3日后复活。彼得说，主啊，万万不可，这不是上帝的旨意。主转身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你脑子有问题。 耶稣一眼就看穿了在彼得背后作祟的撒旦，他其实不是在谴责彼得，而是在训斥魔鬼。信徒之间会彼此伤害，因为魔鬼常常利用与我们最亲近的人攻击我们。你们来教堂的路上是不是常闹矛盾，和家人吵架？有这事儿吗？魔鬼是个工作狂，他总是在加班，就像林子里的猴子，试图在我们中间引起纠纷。我们都是罪人。有趣的是，耶稣要我们爱邻舍，邻舍就是身边的人，而最贴近自己的人莫过于家人和教友了。经上说要爱邻舍并爱仇敌，既要爱邻舍又要爱仇敌。有意思的是，最亲近的邻舍常会变成冤家。有时我们要好的弟兄或姐妹可能会变成我们最大的敌人。为了迎接上帝的约柜，大卫在街上载歌载舞称颂上帝，心情无比喜悦，可一进门就被泼了一头冷水。妻子说，你今天的表演很精彩啊，真是当头一棒。他们往往是我们的家人，但不要因此而灰心。彼得前书五章五到七节，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彼得要我们以谦卑束腰。我给很多夫妻做过婚姻辅导，尽管非常业余，我发现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人心中的自私与骄傲在作祟。通常夫妻双方都有自私和骄傲的成分。在教会这个大家庭里，如果愿意在主和信徒面前虚己，矛盾会骤减。要顺服，以谦卑束腰，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还有些时候你出去为主做工并没有做错什么，但还有人恶待你。以利亚耐着性子努力地在以色列国推动奋兴，他祈求上帝也蒙了垂听，全国大遭饥荒。后来他在加密山上行了大事，他祷告就有火从天降下，再祷告雨就浇灌大地。尽管目睹了雨和火从天降下，信徒还要除掉他。以利亚说，我受够这些百姓了，我要逃命。于是以利亚起身一路向南跑。这段故事记在列王记上十九章，从第四节读起。以利亚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这可是上帝的仆人，他离开了以色列，一心认为自己跑得越远越好。他说，我不及我的列祖。尽管他走错了路，上帝还对他说话，当我们踏上歧途时，主会来找我们吗？天使向他显现，给他吃的喝的。仗着这食物的力量，以利亚继续朝错误的方向前进，并没有回以色列。来看第九节，他去了西奈山，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我也曾是山洞人。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意思是，为什么离开？你一直按照我的吩咐做事，听从我的指引，但我并未吩咐你远离以色列百姓啊。你来这儿做什么？随后，以利亚列举了一大堆理由。离开教会的人往往会找一堆理由，因为内心受责备，所以要用借口平复自己的良心。他们会找出离开教会的合理化借口，尽管主耶稣明说教会是他的身体。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上帝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他们与世俗妥协，毁坏了你的坛，他们敬拜假神，用刀杀了你的先知，百姓不敬重从上帝来的布道士，反而逼迫我，推举假教师。听过这样的借口吗？只剩下我一个人， 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所以我就跑这儿来了。教会里就剩下我一个人还在发热心，所以我离开了。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先知以利亚就照着行了。经上说，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场面壮观。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刚才的经文中提到了多个轰轰烈烈的场面，耶和华却不在其中。有时我们会把这些宏大的场面误以为是上帝的旨意。主的意思是，别以为看到了火、地震和烈风，就以为我在其中，我在以色列。你要回去，我交给你的使命是复兴百姓。想一想，你自己都不在家，怎么打扫房间？如果你的船灌进了海水，你却待在海里不留在船上，怎么舀出船里的水？留在船上才能舀出水。当以利亚经历了这些之后，上帝问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最后十五节，主说，你回去。请大家重复一遍这句话，你回去。我相信电视机前还有很多观众，上帝在对你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主啊，他们那样恶待我，就剩下我了。主对以利亚说，我还留了7000人都没有向巴利屈膝，别以为只有你是圣人，别以为教会里就剩下你一个真基督徒了。我们没资格审断人心。回去，我要你掀起复兴。在这里怎么复兴？上帝的子民奋兴的要素之一乃是团结一心。我们不要搞分裂，也不要逃避。以利亚敬畏上帝，为人真诚，但走错了路。主让他回去，他照做了。我们有退缩的倾向，一受伤，出于自我保护就会退缩。就像乌龟，一敲龟壳，它会立刻缩进去。小时候玩过潮虫吗？也叫球潮虫、西瓜虫，身上长着14条腿，用手一摸，它会立刻卷曲成一个球。之所以蜷缩成一个球，是害怕受到伤害，就像蜗牛把头和四肢保护起来，一遇惊就蜷曲。人类的本性也是如此，受到伤害就会退缩。触到火炉会缩手，太烫，不仅是条件反射，也是保护机制。有人在教会受了伤害，便本能的立刻离开了教会，不想再受伤害。在婚姻中受了伤害，就想着要逃避这段婚姻，散伙离婚，这样学不会爱，也学不来救赎。必须要学习彼此委身，并且和睦相处。我在史书上读过一段故事，人物传记。罗斯福是我最喜爱的总统之一，他险些无缘美国总统，因为他这一生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痛苦。当时罗斯福是纽约政界的新星，当之无愧的后起之秀。他和一位相貌出众的女士相爱了，名叫爱丽丝·海瑟薇。爱丽丝哪儿都美，品格美，貌美，心美，无私，又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们订了婚，后来结婚，夫妻恩爱。几年后，妻子怀上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罗斯福的父亲去世后，妈妈和他们住在一起。当时罗斯福出差在外，他计划在爱丽丝临盆之前赶回家。罗斯福回家那天恰好是情人节，也是他和妻子爱丽丝的订婚纪念日。可就在那天，妻子难产过世，孩子活了下来。而同一天，罗斯福的妈妈也不幸去世。他已经失去了父亲，当时的罗斯福万念俱灰。 他的余生几乎从未再向人提起过自己的第一任妻子。罗斯福常把生活的点点滴滴记在日记中，那天的日记却打了一个叉，他说我的生命之灯熄灭了。他在私人出版物中写道，爱妻不仅貌美，形体美，她的心灵更美。爱妻生如花，却是红颜短命的夏花。她的人生只有阳光，脸上从未掠过哪怕一丝的悲伤。熟知她的人无不尊敬她，爱戴她，无不为她的阳光、纯洁、公正、无私、快乐与豁达所感染。爱妻是那么温柔贤惠，乐观向上，初为人母，生活看似如日方升，前程似锦，而命途多舛，造化弄人，死神毫不留情地带走了他。我的挚爱走了，我的生命之灯也随之熄灭了。日记上打了个叉。罗斯福决定逃避现实，离开纽约。他只身去了达科他州，一心想逃避。在那儿住了两年，成了健硕的牛仔。有人拿他的口音开玩笑，他操东部口音，结果被他暴揍一顿。他是当地家喻户晓的硬汉。他试着涉足家畜贸易，不过纽约的政客往往不是那块料。北达科他州气候恶劣，他的牧场连遭挫折，不过他在那儿学了很多，后来还在那儿建设了国家公园。纽约的朋友打电话劝他说，别再选择逃避了，你大有前途，赶紧回来吧，你躲在那里做什么？他意识到自己在和上帝冷战，于是罗斯福选择停战，回到了纽约。他又结了婚，妻子曾是他孩提时代的好朋友。他成了纽约最具影响力的政要，后又出任美国总统并连任，总统山有他的头像。他学会了永不再逃避，虽然受过伤，又和上帝冷战并退缩，但他决定回转并回归。我知道有很多人因为遭遇了悲剧而离开了教会，他们恼恨上帝，恼火耶稣，也痛恨某些人。我们要谨言慎行，避免伤害了别人却浑然不知。不要总是关注别人怎么对待我，不要总想着自己，要说主啊，我希望为众人服务，请赐予我体贴的恩赐，能读懂他人的感受，知道如何牧养他们，学习舍弃自我，并要学习彼此体谅、关怀、安慰。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加拉太书六章二节，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我们要彼此关怀对方的健康，因为你的状态会影响整个教会，也会波及到我。你的灵性健康与否会影响每一个人，要是脚趾头疼，整个人都得跛行。所以要彼此关怀，因为身体是一损俱损，我们是战友，所以要彼此保护，而不是在背后放冷枪。损人绝不会利己，我们要彼此相顾。著名的海军上将纳尔逊勋爵曾在特拉法加海战时与庞大的法国海军交火。他手下的两名高级指挥官在战争中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船只都已扬帆起航，两军对峙，准备开战。纳尔逊把二位军官叫到甲板上，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他们激烈的争执使得军心涣散。他说，二位瞧那边，法军才是敌人，请你们现在握手言和。有时我们忘了仇敌是谁，耶稣来拯救我，我总是最先想到自己，也救你，正如拯救我一样。他爱你，正如爱我一样，我应该爱你，因为我爱主。既然主爱你，我要爱他所爱，对吗？ 我们的主非常关注信徒是如何彼此相待的，彼此轻蔑会令耶稣痛心，并危害我们与他的关系。虽然我个人不能代表官方教会，但我想以牧师的身份当众表个态。或许你离开教会是因为受了伤害，或许在期待某人向你道歉，我不知道是谁伤害了你，也不知道那人是否会道歉，请容许我替他们向你道歉。如果是教会得罪了你，请你原谅。我知道上帝盼着你回来，别被友军的炮火轰跑了，别和上帝冷战。有位男士，我问他怎么不来教会了，他在教会长大，在教会学校毕业，妈妈是本会的教师。后来他弟弟不幸患了癌症，他便离开了教会。他开始为弟弟祷告，他从未像那样祷告过。他向上帝承诺，主啊，如果你医好我弟弟，我就回教会。可惜弟弟死了。于是他非常恼恨上帝，充满了怨气。他说，我发誓再也不祷告了，这真是个愚蠢的誓言。如果你也在气头上许过鲁莽的誓言，可以求主的赦免，他会原谅你。我再也不来教会了。如果你也说过这样的蠢话和誓言，你不必信守承诺，那恰恰是中了魔鬼的诡计。他说，我再也不会祷告了，我感谢上帝的赐福，但绝不会再祷告。我再三求他医治弟弟，他却不管。他非常恼火上帝。有些信徒已经结婚有了家庭，他们很爱自己的家人，可是婚姻遭遇了不测，他们恳切祷告，主啊，你挽救我的婚姻，我就回到教会。最终还是离了，他们恨上帝，决定再也不去教会了。这其实很常见。有时候我们想报复伤害我们的人，好了，承认吧。尤其已经成家的朋友，你的配偶伤害了你，你会说，好，你再这样对我，我只能跟你冷战了。我知道你讨厌冷战，那我就偏偏用冷战惩罚你，报复你。妻子或许会说，咱们走着瞧，我知道你讨厌脏衣服积成堆，我偏不给你洗。一心想着报复，别误解，我不是在说别人的家庭。我们总想报复伤害我们的人，真是荒唐。人们以为是上帝伤害了我，我得跟他扯平。我要伤害上帝，我知道他希望我得救，但我偏偏要灭亡，气死他。主来的时候，我就站在硫磺火湖里，指着上帝说，瞧，你高兴了吧，舒坦了吧。仿佛这样做你会从中得到一丝慰藉。这样的人不在少数。我很清楚，上帝是爱我的，我要伤害他。其实人们在家里也是这样对待父母、配偶和儿女的，有报复心理，甚至想借着故意走向灭亡来回敬上帝，而这恰恰是中了魔鬼的圈套。好蠢，你真的会很舒服吗？站在火湖里说，瞧，哈，我笑到了最后，你输了。这样做是不是很愚蠢？他们想通过自残来回敬上帝。主不想看到你受伤害，更不想伤害你。魔鬼才是树上的猴子，一再挑拨离间，让我们与上帝产生隔阂。我们都应该成为上帝殿中的一份子，成为上帝大家庭中的一员。经上记着说，我们是活石，要建立他的教会，他的身体。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后来他说明，这句话是指着他的身体说的。教会被称为什么？耶稣基督的身体。请翻开以弗所书二章，经上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上帝家里的人了。我们不是陌生人，而是同一个国度的居民，同是一家人。 要知道，人有一个身份总是好的，这能让我们有一种归属感。有时候在国外，身边人都讲着陌生的语言，突然听到有人说美语，你会问，嘿，你是美国人？是的，咱们是老乡，太好了。从哪儿来？加州，加州，是的，啊，我有个老弟就在加州，哎，你认识他吗？有时候听说我从纽约来，对方会问我，我纽约有个哥们儿，我怎么认识2000多万人呢？但是我们在寻找共同点，渴望一种归属感，对吗？做基督徒就像入了新国籍，成了新公民，我们应该感受到那样的情谊，因为我们都成了上帝家里的人，与圣徒同国，是上帝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这里的时态表明是正在建造，成为上帝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彼得前书2章5节，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就像是从采石场开采出的石头，不成器也不合用。要想成为上帝殿中的石头，要打磨成合适的形状，放在合适的位置。我们要预备自己成为上帝殿中的一颗宝石，所以我们免不了会经历凿子和锤子的雕琢。罗斯牧师和我有几次一块去内华达州的乡间露营，我俩到了人迹罕至的区域，算是彻底远离了尘嚣。我们驾驶着野地车冲上一个又一个山坡寻找宝石，那地方能找到宝石，非常名贵的石头，色泽鲜艳，晶莹剔透，但往往外形非常粗糙，边角锐利。驾车经过内华达州的时候，常能看到宝石店，你可以把找到的有价值的石头卖给他们，例如黑曜石，剔透如玻璃，进了店把石头交给年迈的店主，再付些加工费，店主会把你的石头一并放进研磨机里，再倒一些研磨液进去，然后按下开关，研磨机研磨石头的声音简直令人难以忍受。为什么研磨？以便把石头抛光，声音极其刺耳。其实教会就像一台研磨抛光机，不放在里面是无法磨去棱角的，必须留在里面。在研磨机里，各种混杂的石块彼此碰撞、反弹、摩擦，从而磨掉了粗糙锋利的边角。当店主把这些石块从机器里取出并清洗之后，个个都变得平滑光润。过程不好受，但石块必须经历研磨才能放光。教会就好比一台研磨机，要留在教会，教会并不是其乐融融、一团和气的度假村，人人都会爱我、向我示好。现实中的教会不是这样，教会就像一间实验室，上帝要熬炼我们，他要剔尽我们的渣子，使我们成圣，要借着教会雕琢、打磨我们。教会也像医院，住院的都是病人，当然有时候医院的员工也会生病，员工交叉感染，对吗？非常恰当。地球因为罪而被隔离，所以我们人类无法与未曾堕落的外星人沟通，地球人患了罪病。然而教会是上帝在地上设立的医院，我们必须合作，否则会相咬相吞。有个人去拜见朋友，这位朋友在精神病院工作，主要负责院内的治安。他去找朋友，朋友正在外面值岗，精神病院有一片空地，病人都在这个区域活动，有人在树下做一些怪异的动作，病人总数约有上百名。他对朋友说，你负责监护这么多人，却只给你配了一根电棍，你就不担心他们组织起来把你制服了吗？ 朋友说，不，精神病人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无法组织起来。我丝毫不必担心。罪恶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让我们无组织，没有办法合作共事。但借着圣灵，我们可以通力合作。魔鬼企图煽动信徒彼此不和，借此消灭我们。这种不睦是一种精神疾病。朋友们，是时候团结一心了。小时候和伙伴们玩，我总喜欢扮演医生，因为喜欢用我的小锤子玩具敲他们的膝盖，还有听诊器，并用塑料锯给他们进行截肢。小伙伴们都抢着扮演医生，争着说我要当医生，我要当，我要当。但是在教会，人都想当病人，都在说我是需要关注的对象，你们来给我按摩。所以教会的问题会很多。要知道，我们来教会是要彼此医治，彼此照顾。哥林多前书五章，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求主的圣灵团结人心。道格牧师，教会里的伪君子太多了，我不去了。俗话说，眼不见心不烦。设想一个伪君子介入你和上帝之间，谁离上帝更近？显然是那个伪君子比你离主更近一步。要是因为伪君子而离开教会，那么你更该去教会了，毕竟不差你这一个。其实谁都有虚伪的一面，戴着面具装装样子。请问早期教会有伪君子吗？即使在早与圣灵配降之后，上帝在信徒中间行了大事，但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依然欺哄圣灵。使徒行传五章，他们对使徒说，我们要变卖田产，并把得来的全部价银奉献给教会，弥天大谎。当时上帝处理这件事情了吗？今日还会干预吗？有些人悔改了，彼得也曾否认过基督，对吗？有人不肯悔改，对于他们，上帝自会审判，他会处理。民中有亚干，但上帝会处理。上帝晓得如何分开麦子和稗子。要是不来教会是因为伪君子，那么即使是在耶稣的时代，你照样不会去教会。他希望我们团结齐心。道格牧师，你有所不知，我们教会的领袖没有悔改。我受够了，再不想听这些没有悔改的人讲道了。这些领袖盛气凌人，做事武断，我实在不想去教会礼拜了。圣经历史上有没有未悔改的领袖？还算主的子民吗？想一想，大祭司亚伦曾否做过糟糕的决定，让以色列百姓陷入最终？他最终醒悟了吗？要当心，不可预断或想当然的认为某个人会灭亡。你不晓得日后会有什么变化。我原以为某个人没救了，一味的拒绝圣灵，上帝绝不会感动他了。谁曾想，他竟然彻底悔改了，脱胎换骨，刮目相看。所以不要放弃别人，你低估了上帝改变人心的力量。我们都在变化，只不过别人现在的程度与你有所不同罢了。此外，上帝曾预言教会将出现的问题，他事先警告我们，撒旦会派出代表悄悄潜入教会。记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保罗知道自己将被下在监里，他从主得了预言。使徒行传二十章第二十九节，保罗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见过狼进入羊群吗？狼不会直接咬死一只拖走吃了，而是享受咬伤羊的过程。 像是狼特有的娱乐活动，咬伤一只再攻击下一只。找个牧羊人一问便知，狼的目标不是一只羊，有时会杀害好几只，每只只吃一部分，残暴成性。有时魔鬼会让他的爪牙潜入教会，到处滋事儿，制造麻烦，甚至屠杀。上帝早有预言，魔鬼一直致力于摧毁教会，因为在这个地球上，上帝的儿女组成的教会才是上天最为关注的对象。耶稣从天俯瞰，在这个地球上有没有哪个团体或组织是他格外关注的？是谁？教会就是他的心腹。耶稣格外关注教会，他希望我们留下来，留在教会。经上说，我知道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又说，就是你们中间。保罗说，就是你们中间。不久会有人起来宣讲歪理邪说，并不教导真理或引人归向耶稣，而是带领信徒追随并敬拜某个人。有些人来到教会，目的不纯，他们好似豺狼，企图为自己寻找下手的对象。我们在萨克拉门托举办过布道会，每次在现场都有人来搞推销。有一个人来到教堂，我们发现他在向台下的听众推广一些传销产品。每天晚上，他们会坐在某个人旁边兜售他们的产品，使得原本专心听到的观众错过许多宝贵的真理。这些人利用我们的布道会来推销产品，使得观众不能专心听到。他们就像狼，是撒旦的代表，他们才不关心布道士所讲的信息，而是一心赚钱。每晚都坐在不同的座位上，作为牧师，我们不得不把他们请出去，别在这儿推销产品。魔鬼也有他的手下。我听说，如果是血统纯正的马，在他们被狼群包围之后，会主动围成一个圈，头统一朝里，身子向外，用蹄子袭击进攻的狼群。他们形成一道屏障，狼群无法找到突破点。但是驴就另当别论了。书中记载，当驴受到狼群、山狮或猛兽的威胁时，他们会身子向里，头朝外。驴在想，我得盯着狼，结果由于紧张而彼此相踢，所以不攻自破。他们也围成了圈，可惜头的朝向错了，踢自己人。或许我们该调整头的朝向，协力齐心，彼此带倒，不要彼此相踢，要齐心迎敌。我们都受过伤害，但主要我们团结。道格牧师，关键是你不知道他们在财务上的那些猫腻，听说过吗？要知道，一旦有了钱和项目，就会有浪费的情况和风险。或许你们家也存在浪费食物的情况吧。只要你去做事，就有一定的风险。在耶稣的门徒当中，有没有不忠心管理钱财的犹大？如果耶稣今天在地上，你愿意成为他教会中的一员吗？如果生活在2000年前，尽管知道团队中有个犹大，你依然会跟随耶稣吗？不要因为教会资源管理不善作为离开教会的借口，这样的借口是站不住脚的。我不去教会了，因为他们浪费，有人挥霍上帝的钱。我交纳的十分之一和乐意捐十分可观，他们却没有给我收据，估计是有人中饱私囊了。有些人就为此离开了教会。你的奉献上帝自会纪念。如果有人没有善用主的钱，他们要向上帝交账，你自己不要扣留上帝的钱就好，要忠心管理上帝赐你的一切。魔鬼曾试探耶稣，把他带到殿顶上，希望他从圣殿的顶上跳下去。他不仅引诱耶稣把石头 变成食物，不仅向耶稣展示万国的荣华，让耶稣跪拜他，他还把主耶稣带到了殿顶上，然后对主说，我想让你从殿顶上跳下去，魔鬼今天还在试探人，让人从教会里跳出去。魔鬼希望你离开教会，耶稣说，不，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当我们离开了耶稣，离开上帝的家之后，却认为自己照样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做一名基督徒，这是在拿永生当儿戏，故意招惹撒旦。我们要留在上帝指定的地方，要同心合意留在上帝的家中。我们都受过伤害，可能在恼火某个人，甚至在和上帝较劲。受过伤害的不止你一个。主耶稣受过伤害吗？他有没有被朋友所害？犹大做了什么？出卖朋友。大卫、约瑟，很多人物都曾受到过朋友的伤害。圣经撒迦利亚书13:6，论到基督说，必有人问他说，你两臂中间是什么伤呢？他必回答说，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主受了伤，犹大以亲嘴为暗号出卖了主。耶稣说，朋友，你要用亲嘴的暗号出卖人子吗？朋友，有时朋友会伤害彼此，一旦爱上某个人就会有风险，一旦向某个人敞开心扉并建立了关系，信赖某个人，爱上某个人，与他分享你的喜怒哀乐，你就有被辜负的风险，对方可能会轻视你的爱，从而受到伤害。那怎么办？逃到深山老林吗？难不成也要跑到西奈山躲进山洞？或许你远离上帝，耶稣是你的朋友，他永远不会令朋友失望，不会背叛你。你认识这位朋友吗？做他的朋友，你永远不会受到伤害。
你是否觉得短短几十分钟的学习不够尽兴？是否迫不及待要进行下一次的学习？你完全不必等到下个星期再来聆听真理，请登录奇妙真相.com， 点击进入在线视频板块，里面有视频正道百余部视频，也可以在线索取福音资料，所有材料一律免费，而且不限时间，还不快打开电脑登录网站，请访问奇妙真相.com。
你可否知道，这艘船可供我们与20,000人分享福音，而这辆车可以将福音带给10,000个寻求耶稣的人。如果你有闲置的车辆或其他交通工具，如果你愿意为上帝的国贡献一份力量，请将这些车辆捐献给奇妙真相。我们可以将这些闲置的汽车、船只、房车、摩托车以及沙滩车和水艇通通变为拯救生灵的工具，并且能减免税款。我们还会派专人上门托运闲置的车辆，并提供免税收据，转售所得将用来与世界各地不计其数的人分享上帝的真理。与其让这些闲置的车辆停在落满灰尘的车库里，不如用来改变一个又一个人的生命。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帮助你使这些闲置的汽车、船只、房车或摩托车变为拯救生灵的工具。
我的父母都是基督徒，我从小就跟着他们参加礼拜，而教会的4个诗班我都参加，还负责过其中3个，我非常投入，非常活跃，但有时也感觉很单调。要知道，我读过星期天的学校，我知道上帝，也知道耶稣，可惜没有与基督耶稣亲自建立关系。读高三的时候，父亲被谋杀了，我想让人看到我坚强的一面，我伪装得很好，谁都没有看到我内心的痛苦与挣扎。 当我感觉心灵深处有一个需要填补的空缺，于是我试着用吸毒、酗酒、派对来填补。大学毕业后，我彻底不再去教会了。一个星期天，因为不想跟妈妈去教会礼拜，我想我得找点事儿干。妈妈有个电视卫星连接装置，我开始搜索频道，谁知却调到了《奇妙真相》的节目。正道我可是听得够多了，但是这个牧师的讲道让我第一次不得不拿起我的圣经。什么？圣经里还有这事儿？我怎么没听过？让我查查。天气神谕和学习指南里所有的经文全查了，还觉得孤陋寡闻。然后安息日到了，牧师正在进行呼召。我说：主啊，我听到了，我必须去教会。我真去了，没有人对我的举止穿着指手画脚，没有人对我品头论足，我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但当时我还在和狐朋狗友，还在鬼混，还经常去酒吧。那阵子我是靠贩卖可卡因支付房租。16天之后，我发现自己处在生死攸关的境遇。那天我刚从酒馆回来，提着一瓶伏特加。我当时沉浸在吸毒的快感之中，手里拿着圣经，想学习一会儿。这时我听见了一个声音说：瞧瞧你自己。我照做了，我想我这是在干嘛。于是我跪下祷告说：主啊，如果此时此刻你不帮助我戒掉，我没准哪天就没命了。你若不搭救我，我会一直这样堕落下去，最后死于心脏病、酒精中毒或毒品过量。求你帮我戒掉，全戒掉。就在那天，上帝帮我一扫而尽，全戒掉了。动了善功的上帝必定会完工，他一定不留后患。
我希望自己能养成灵修的习惯，可惜总是忙个不停，等反过味来已经一个月过去了，心想还是算了吧。就在这时，我看到了365日奇妙圣经问答，有了它，你随时随地可以开始灵修的生活，而且书中的内容新颖清晰，发人深省。
现在就搜索奇妙真相，并请登录www.奇妙真相.com。